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哈。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对待他们，怎样敌待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们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要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好，我们来看这几个啊。这是这么说的哈，说有一天啊，有一天上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讲了一场战争啊，就是说扫罗其实从上一章那场战争的时候，他就做的事情不让上帝喜悦，上帝已经说要把他的王位夺去，赐给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啊。然后呢，在那件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之后，在这说有一天啊，说有一天撒母耳对扫罗说。啊，我就是耶和华所差遣的啊，为了高摩你做王，在他国民之上，在以色列之上啊，说了这些啊，就是说奉神的差遣是吧？然后你的高摩从上帝来的啊，然后你在这个今天说在会中是为首的人，然后你该怎么呢？所以你现在要听耶和华话语的声音啊，这是重点啊，所以你要听从。然后这一章扫罗被废也是什么？不听从，是吧？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对，所以说撒母耳呢在这里哈，他提醒扫罗要想起神对他的呼召和对他这个案例还有高摩，同时呢其实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以色列做王，他不是像世界上的王。我讲过以色列的君王更像一个教会当中的执事，是执行上帝的命令，是吧？强调的就是听从和执行啊。所以说你既然在以色列当中是为首的啊，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做执事，你就必须比那些众人要更坚决的去执行上帝的命令，这是最重点。所以说对以色列王也好，对教会的执事也好，所要求的就是忠心的不打折扣的去执行上帝的命令，因为你不是按照世界的规矩被呼召过来的，你是按照天国的规矩啊，做上帝的仆人啊，做神国的执事，做教会的执事。所以说这句话呢就是点清扫罗啊，说上帝对你有呼召，上帝对你有差遣，你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听上帝的话。这就是说你做个君王也好，做执事也好，最重要的事情。第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如此说，我已经数算了啊，上帝在一直在数算，数算什么呢？说亚玛利人呢在以色列从埃及上来的路上怎么去对待以色列，怎么去埋伏去攻击以色列。注意这个词儿，就是说他知道他会从这个地方上来，趁他软弱的时候怎么样去击杀以色列啊。所以说启示录十八章也说了啊，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用他调和的杯加倍给他喝啊！这是神报应的日子，神已经把恶人的这个罪行已经数算，已经想起来了。说现在你要去击杀亚玛利人，将一切属于他的，这个词儿注意哈，在约书亚记会有哈。说这下就完全毁灭献上。还有个词儿，不要怜悯他啊！圣经不是经常提怜悯吗？但是对于这类人，不要怜悯他，要从男到女，从孩童到婴孩，从牛到羊，从骆驼到驴，怎么样？全部都要杀死啊！全部都要杀死。注意这个词啊，不可怜悯，完全毁灭，全都杀死，一个不留。所以说，我们回到申命记哈，申命记二十五章，你们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对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时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啊！圣经不只有饶恕哈，上帝不是只饶，上帝有的时候他永远不会饶恕一种人，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往上。神从过去将来，过去现在将来，他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他的门徒，他的子民， 在出埃及的时候，在今天来说传道的路上，在最需要帮助最艰难的时候，有人对他的门徒做过什么？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啊，他从来没有说要饶恕过这些人，他从来没有说要赦免这些人，他要强调要永远除灭他们。所以说那些在门徒在教会最艰难的时候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背后捅刀子，趁我们有难的时候勒索我们，攻击我们的，残忍对待我们的人，永远不要接纳他，不可让他在教会当中存活。就是这些年在我们最难的时候背后捅刀子的这些人，勒索趁乱勒索我们的人，永远不要放过他，永远不要放过他，因为神不饶恕他，因为他们也永远不会悔改，永远不会停止害人。扫罗放过了亚甲，那亚玛利人是不是以后会放过以色列人？不是，到以斯帖记的时候，他们要把以色列人从国中涂抹。所以说，我们这些知道这些年，这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勒索攻击我们的人，我们无论给他多少机会，他都不会悔改，啊！所以说呢，在古时的时候就把他全杀了，在今天就是和他断绝，不要给他留任何的余地，啊！不要让他再一次进入教会，不要再和他联系。如果做不到这些，你会遭遇神对扫罗的那种愤怒。扫罗因为什么被上帝弃绝了？因为他原谅、怜悯亚玛利人，啊，他怜悯那些上帝所不能容忍的人。所以说，在这讲这个亚玛利人的问题，亚玛利人是外邦人吗？不是的哈，亚玛利人是以扫后裔的一支，以扫和雅各是什么？是兄弟，啊。在今天来说，他可能是基督徒，也可能是打着耶稣旗号的一些假牧师、假基督徒作恶的。也只有这一类人，他最了解门徒什么时候最软弱，也最了解门徒什么时候最困、最软弱。他会趁我们有难的时候攻击、勒索、残忍对待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啊，他了解门徒，了解教会，了解基督信仰，也听我真道，跟我们相近。但他绝对不敬畏上帝，因为说了他不敬畏神，啊，也只有这类人呢，他能够就像那个埋伏一样，他趁你最弱的时候，他伤害你最深，就这种人，这种人圣经说的很清楚，永远不要原谅他，啊，圣经讲的饶恕，上帝让你饶恕的人，他一定有机会可以去改正，或者说他的恶没有到这一步，但是关于亚玛利人。关于这些年这些趁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捅刀子这些人，永远不要接纳他啊，永远不要接纳他。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于是扫罗聚集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呢，让所有人听见上帝的命令，在这个提拉因这个地方啊，步兵200个1000，犹大人10个1000，啊，20万10万20万1万啊，提拉因是绵羊的意思。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会发现。上帝把以色列所有的这些能打仗都叫出来了，啊，因为圣经很奇妙，有的时候打仗，上帝不要人数多，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上帝让你把你所有的能力都拿出来，这个不矛盾。在对待亚玛利人这个事情上，上帝让我们使出所有的力量，去抵挡，去击杀亚玛利人，啊。扫罗来到亚玛利人这个城镇，在谷中埋伏，然后他对基尼人，就是摩西啊，摩西岳父的这个后裔说，从亚玛利人当中下去离开吧，免得我把你和他们一同除灭，因为你曾向所有的以色列人施行慈爱，在他们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离开了。你注意到没有哈， 亚玛利人是在以色列人最软弱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从埃及上来的时候攻击他，但基尼人是什么？在以色列人最软弱的时候帮助他，是不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在摩西最难的时候接待摩西，把女儿嫁给他，善待他。然后基尼人就是摩西的后裔，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来的时候，在最难的时候，他善待以色列人，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区别。所以说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当中，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讲到，我饿的时候，我渴的时候怎么样？为什么？因为那是门徒最难的时候。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肉体你给我穿，我做客旅你接待我，我在监里你来看待我。这叫什么？这就是在门徒最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什么人在门徒最难的时候去祸害门徒，他永远要遭咒诅；什么人在门徒最难的时候去帮助门徒，他要得永远的福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啊。所以说你看，你们要出来免得和他一同毁灭。其实是什么？天主圣经说，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和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要远离像亚玛利人这样的教内的恶人，他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他们陷害我们，我们不要和他一块灭亡，我们要和他们这种人分开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圣经把亚玛利人和基尼人做了个对比。怎么对比啊？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最难的时候，人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啊？在门徒最难的时候，最疲乏的时候，善待门徒的和恶待门徒的，上帝永远记着，是不是？亚玛利人的罪行，上帝永远记着；基尼人的善行，上帝也永远记着。亚玛利人做永远的咒诅，而基尼人得到什么？得到上帝永远的善待。这也是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当中所说的。因为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做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是吧？那些亚玛利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基尼人要往永生里去啊！所以说我们的上帝他永远记着我们，他的门徒就是那些全心侍奉他全心传道的门徒，在遭难的时候，谁善待过他，谁恶待过他，上帝永远记着。谁在圣民遭难的时候疲乏的时候趁机勒索伤害他的门徒，他一定会按照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全家。这就是圣经不变的真理。所以说基尼人因着他们的祖先对以色列人的善行，上帝也在后世不断的恩待他们，也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行善。你看圣经当中啊，基尼人是吧，基尼人啊，在底波拉那个时候啊，看到没有，亚以是吧，在耶户那个时候，约拿达啊，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看到没有？然后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利甲族的人，上帝怎么去祝福他们，怎么去许诺他们，说他的后裔永远在上帝面前侍奉。在历代之上，住亚比斯文士之家，基尼人利甲之祖哈姆的后裔啊，哈姆的后裔。这就是说，这个基尼人啊，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不断蒙福的种族，因为他们什么？因为他在以色列人最难的时候帮助以色列人啊，帮助以色列人。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到十二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 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啊，来看这几节哈。说然后扫罗击杀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进入埃及前的舒尔。但注意这里哈，他活捉了亚玛利王亚甲，把亚玛利所有的国民完全毁灭的捣毁，但是他活捉，圣经的要求是活捉吗？不是，上帝的要求是完全的毁灭啊，不是活捉。这也说得很清楚，进行杀死。好，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词啊，亚玛利人亚甲，亚甲的意思是，我将在万人之上，知道吧？就是自称万王之王的意思。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房顶或房屋或顶点，在古时候呢，国家和社会被称为房屋，然后在这个国家社会最顶层的有权势的人被称为屋顶，啊，就是说他在整个世界最高的国家当中，他有权势啊。亚玛利人是什么？诸国之首，这是巴兰说的诗哈，巴兰说的诗。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呢，亚哈随的王是那个时代的最高的君王，但是他把权力授权给什么？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啊，让他的权柄在整个国家之上啊。这就是啊，亚玛利人。说扫罗和国民怜悯亚甲，上面说了可不可以怜悯？不可以怜悯啊。把上好的牛、上好的羊，还有第二好的啊，次生的小羊，并一切美物，说他不同意完全毁灭。知道什么叫不同意啊？上帝说完全毁灭，他们说我不同意，懂这个意思吧？说我不同意啊！教会呢应该赶出这些害过教会的亚玛利人。有人说他不同意啊，要慢慢来，他不同意，就这个意思。但一切没有价值，就是可以溶解、可以丢弃的，扫罗就把他完全毁灭了。啊，所以说上帝已经命令了啊，不可怜悯亚玛利人，要彻底的毁灭，因为你怜悯这些亚玛利人，你就是啊，对那些曾经被亚玛利人残害过的那些门徒的一种不公不义啊，这叫什么？上面说的很清楚，藐视上帝。对那些被亚玛利人残害过的弟兄姊妹，这叫不公义。凡是以怜悯亚玛利人不按着神的命令把他们灭尽的、赶出的，这都是在神面前犯下大罪。这叫什么？怀着自己的贪心和诡诈，打折扣的执行啊，或者说有选择的遵行上帝的命令。后边萨满说的这个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西神和偶像的罪相等。这个行邪术和拜偶像，就是这叫什么？上帝的命令说得很清楚，但是你故意要打折扣遵行，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事情上。所以说今天很多的教会啊，他不单不赶出亚玛利人，他说你要包容亚玛利人，要爱亚玛利人啊，要给他们钱，要包容他，他们做的都是扫罗的事情啊，扫罗的事情。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后悔了，因为我啊后悔立了扫罗为王，因为他从我后面转离，不，注意这句话，不是说不遵守，是不坚决的遵守我的话。说撒母耳怒火中烧，但是呢撒母耳整夜去哀哭祈求耶和华啊。我们看到哈，撒母耳这个人呢，他这个人就是非常有原则，他有爱心，他有怜悯，但是他很多时候他并不违背他的原则。所以说一方面呢他痛恨扫罗的事情，一方面呢他也愿为扫罗祈求，但是他不会改变上帝的旨意，也不会改变上帝的命令啊，他不会说啊因为这个事情啊人情的缘故啊，然后他就对这个亚玛利人的事情有什么同意，他不会这样啊，不会这样。我们看这一章后边往上这样，后来撒母耳离开扫罗到死都没见他，即便呢不断的为他哀哭，但是他坚决维持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原则。 啊。说然后撒母耳清早起来，要在早上与扫罗会面，他要去质问扫罗啊，问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并且宣判上帝对他的判决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任何理由都不是你接纳这种亚玛利人的理由，你要明白哈，你不能用圣经当中其他的话，哎，仇敌是吧，哎，弟兄，那些话是不能用在亚玛利人身上的。什么是亚玛利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两年在传道，在最难的时候，他不但不帮我们，他控告我们，他陷害我们，他害我们。啊，你让这种人存留在教会，你让他活着，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就是对上帝律法、公义和良善的否定。扫罗，上帝说要废掉他，但是还是让他做了很多。是在扫罗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上帝彻底把他弃绝了，你要明白。撒母耳在神面前痛苦祷告一夜，有没有换得上帝对扫罗的饶恕？没有。其实你需要注意，撒母耳一生为扫罗哀伤，也没有换来上帝对扫罗的饶恕。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上帝绝对不能容忍啊。所以说，有的人对于这些在教会里作恶的人说，慢慢来是吧，不要对他用力过猛，这绝对是为了人的私欲。你要明白这个事情。我们过去不明白这个事，现在我们这些年经过这事，我们就明白人为什么会包容这些亚玛利人，他一定里边有贪心，他一定是对世界上的好处有贪恋的心。你要明白，要么他为名，要么他为利啊，要么为自己的情欲。所以说，你为自己的贪心违背上帝的命令，你让这该灭绝的人存活，你把他带进教会，那么上帝最后就把你灭掉啊。扫罗他允许亚玛利人活着，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就是对那些已经被害死的门徒的一种残忍。所以说到后来以斯帖记的时候，亚玛利人在世上掌权，要怎么样？要把以色列人全部杀掉啊！要把以色列人全部杀掉。我们看12到15节，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这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我们来看哈，撒母耳祷告一夜，要责备扫罗，但是有人告诉他，扫罗没有任何的悔改，还给自己立了一个纪念碑啊。然后见到扫罗说，扫罗见到撒母耳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耶和华的话，注意哈，我已经坚定不移的遵守了。他说他不单是遵守了，他说他非常坚定的遵守了啊。你看他喜欢给撒母耳祝福啊，他从过去就是这样。所以说，扫罗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的悔改，他把自己的贪心和诡诈粉饰成为对上帝命令的坚决的和执行，这就是扫罗啊。撒母耳说啊，我听到这些羊叫牛叫是什么声音呢？啊，他说这是他们从亚玛利人那带来的，因为这些国民爱惜上好的牛和羊，要献祭给耶和华你的神啊。至于剩下的，我们都完全毁灭了。前面说的很清楚，是他和这些以色列人都爱惜这些东西。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是民众爱惜这些东西，不是他的事情啊。他还给自己加了个属灵的原因，他说我要用来献祭，他说我用来献祭啊。他真的用来献祭吗？他只是临时应付撒母耳而已。所以说，扫罗为自己当做的事情去立碑宣扬自己的功劳啊，但是他实际上没有真正遵行上帝的命令，他为了自己的私欲把当灭的东西留下来了。这个是不是就跟那个亚干去留下当灭是一个罪啊？他为自己的罪恶去找理由，去推脱理由啊。上帝说的很清楚啊，不可怜悯，全部杀光是吧，他没有这么做，这是像亚干一样的大罪。 他带头做这个罪恶啊，看到没有？这亚干的罪恶，好，往上点。所以说，很多时候，如果一个人不属灵，他没有圣灵，他并没有感觉扫罗做了多大的错事。有的人甚至说，哎，那大卫犯的罪更大，其实扫罗的罪比大卫罪大得多。大卫是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扫罗是什么？明明的藐视上帝。啊，我们看十六节到十九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掠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我们来看这里哈。扫罗说，松手吧，就你别干了啊。然后他讲上帝昨夜说的话哈。首先呢，他再次提到扫罗的呼召哈，说你从前啊，你在自己眼中，实际上你都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他说你却做了以色列众支派的头，上帝高你在以色列之王之上做王啊。他从前蒙召的时候，他说他是最小的，对不对？后来蒙召的时候，他藏在器具里边，他觉得自己不配。这是上面再说啊，说耶和华差遣你在所去的道路上说，去把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就是完全毁灭，攻打他，把他们直到什么彻底根除，就一个不留。你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声音，反而是贪婪的冲向那些战利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也直接提出他什么？他是贪心，凭着自己的喜好，有选择的遵行。今天有很多人很诡诈的，我见过。其实说句实在的哈，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教会很乱啊？包括很多的教会，他就里边有一些邪恶的人在里头。这人就是亚玛利人，但是你说把这人赶，他不能这样，太过分了，要包容。往上聊啊。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些教会、有些宗派、有些牧师，他留着教会这些亚玛利人，是因为他贪图他们的钱财啊，他觉得有财，他觉得他能给他带往里拉人，他能给他带奉献，所以说今天很多的亚玛利人就被留下来了。有些牧师和基督徒说的自己很公义啊，又是怎么不包容恶人？他有选择的说啊。那碰到那些亚玛利人的时候，他觉得喜欢的时候，他就不这么做了啊。扫罗就这样嘛。好，我们来看二节到二十三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的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我们看这里哈，扫罗对撒母耳说啊，我已经听从了耶和华的声音啊，他差遣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我将亚玛利王带来。上帝什么时候说让他生擒啊？没说过让他生擒啊。啊，他我就做到了。神的要求是完全毁灭，不是生擒。啊，上帝让我们今天对这些亚玛利人是让把他彻底除掉赶出去，而不是给他留余地。啊。然而这些国民啊，却在这当完全毁灭的路上取了上好的牛和羊，要献祭给在基甲献祭给耶和华你的神。他没有任何的悔悟，他还是把罪恶推在谁身上？推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你是王啊，你为什么总是推在别人身上呢？啊，你对比扫罗和大卫哈，大卫犯罪被神指责的时候，大卫有没有狡辩？没有。 在赫人乌利亚那个事情，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大卫数点人数的时候，他说我做错了事了，不要把这些罪归到这个以色列人身上。这就是说这两个人他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说在十三章的时候他推卸责任，在这一章的时候他继续推卸责任，你看到没有，是吧？他继续推卸责任啊。二十二节，撒母耳说啊，说耶和华喜爱燔祭和祭物，说怎么能等同于他喜爱人听他的声音？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上帝喜爱燔祭和祭物不会超过，就是说不能够与这个人听命这件事情相等，也就是说这个才是大的事情啊。说看呢，听从命令比祭物更美好，说专心的听从比公羊的脂油更美好，看到没有？不仅要听从，要专心的听从啊，因为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傲慢，什么叫傲慢？扫罗就傲慢，明明知道他就故意不做嘛，对吧？傲慢等同于犯罪和拜偶像，因为你弃绝耶和华的话，他就弃绝你做王。注意这个事情哈，悖逆和什么和行邪术相等。你说哎，有这么大吗？这教会里恶人不敢，教会里恶人不敢说去，就跟行邪术一样，把上帝的话不当回事，就等于在拜偶像。这看似在外在人觉得不相干的事情，那是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件事情在神眼中重不重啊？重啊。因为上帝让扫罗除灭亚玛利人这个事情早就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写在圣经上了，上帝准备了好多年几百年往上讲，就是为了在这一天让扫罗把这个命令执行完毕啊！你想想一个问题，上帝啊，你看，所以耶和华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享享平安，那时你们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不可忘记。这个事情就好比一个君王，是吧？一个掌权者，他从很早就准备这个事情，他在一个大的日子他要去完成这个事情，但是你不交给你了，你不做，你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根本不重要的事情，毁掉了上帝预备了很久的一件事，这叫什么？这叫打上帝的脸，你知道吗？这叫打上帝的脸，这叫明明的藐视上帝啊！这叫什么？明明的藐视上帝。你允许这种亚玛利人在教会中活着，你就是在扇上帝的脸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接下来啊，这个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就要走，扫罗就扯掉他的外袍的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扫罗说，如此今日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迥非是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你注意这个，你往上点，注意看这两个紫色的部分啊。他看着像认罪，其实是认罪吧？不是认罪啊。他说我有罪了，但是他在乎的是他的名声啊。你抬举他，他再去敬拜神啊。所以说扫罗不是真正的认罪，他是担心失去他的名声和权力，他要的是撒母耳同他回去，在众民面前抬举他，然后他才答应敬拜上帝。啊，他这样的人，看到没有？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因为我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话，因我惧怕民众，我就听从他的声音。你看他实际上是以色列人怕他，你就明白，并不是他怕以色列人，他为自己的罪恶找理由，继续的推脱责任啊，说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我就回去敬拜耶和华啊。撒母耳说，我不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也厌弃你做在以色列之上做王啊。这句话说了两遍哈。撒母耳走的时候他不放手 他抓住撒母耳衣服，然后衣服就断了，然后撒母耳接着这个衣服断了，这就说，今日耶和华撕裂以色列国离开你，把他赐给你的邻舍比你更好的人。我们再次注意一个问题啊，在上一次呢，上帝说把国度赐给别人，实际上扫罗还在作战。在这一次呢，上帝直接说彻底撕断赐给别人，但是你会发现扫罗还是之后在位上做了一段时间。但圣经说什么？神的国已经离开他了。为什么呢？你往后边看就知道，圣灵离开扫罗，然后有邪灵进入他里面。因为以色列国不是一个属世界的国度，我们再说一遍哈，以色列的国相当于今天的教会，在以色列中作王不是凭着属世界那种威望，乃是凭着圣灵的大能。要明白，没有了这些属灵的权柄，你就跟这个以色列国在今天等同于教会，等同于天国，你就跟天国没关系了。这句话说得很清楚，不光是说权位那个王位没了，你跟神国都没关系了。啊，这个事情多么严重啊。所以说上帝把他弃绝了，他看起来还坐那个位置。今天来说有些人哈，你看那些宗派里面那些名目，那些人看起来还活着啊，但是其实已经死了。他跟神的国已经没关系了啊。其实呢，在上一场战争当中，神已经不给他同在了，他开始乱捣乱。在这次之后，神彻底把他弃绝了。你看，你往16章的时候，圣灵离开他怎么样？恶魔来搅乱他，啊，恶魔来搅乱他。从此，扫罗再也不能像起初的时候那样充满信心、勇气、爱心。他从此只能作恶，不能行善。你知道一个人被神弃绝，他有什么现象？他就只能作恶，只能害人，不能行善啊，改不了了啊。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说谎，也不后悔，因为他不像人会后悔。你注意哈，圣灵一边说上帝后悔了，一边又说上帝不后悔，是不是？其实很好理解。对于他给你权柄，也爱你，也护着你，那你做了恶事，他当然后悔啊。但如果你在这个罪上你不悔改，你还是藐视他，你执意的走到底，那么上帝也不后悔把这个人丢到地狱里。很好理解啊，这不是什么矛盾的事情。什么事情导致上帝彻底厌倦了扫罗，要把圣灵收回来赐给大卫呢？就是对亚玛利人这件事情。扫罗击杀亚玛利人，但是有所保留；大卫则是完全击杀亚玛利人，不留一点的余地。大卫在腓尼世纪住了一年，瞒着这个腓尼世王，然后杀了很多的亚玛利人。你别忘了，大卫那时候那个危险比扫罗大得多。扫罗不需要在别人眼皮子底下做这个事情，大卫需要瞒着这个亚基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牧师，有很多的教会起初很兴旺，他就是因为不敢说这种亚玛利人，最后上帝就不用他了。他虽然还在那个位置上看着还有人，他已经跟神的国没关系了。三十节他说，我犯罪了，现在求你让我在国民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得尊荣，和我一同回去，我就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的敬拜和认罪是有条件的，就是撒母耳保住他的颜面啊，然后撒母耳转身同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所以说撒母耳说了很严重，神的国和你断绝了，这个人竟然没有任何的害怕。你要明白哈，如果上帝告诉你你跟神国没关系，你应该担心啊，我是不是得了救了，应该是很恐惧，就像大卫一样，是吧？但是扫罗没有，扫罗都到了这个份上，他想着还是他的荣耀，他看他的荣耀比得救更重要，你明白吗？所以说撒母耳已经说了，你看撒母耳说了不会跟扫罗一块回去，最后他还是跟扫罗一块回去了，是不是？他说不跟你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给他争执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已经是个死人了。扫罗要这些名望，上帝说上帝就让撒母耳给他啊，但是属灵权柄、属灵的恩赐、天国的钥匙从你拿走， 赐给比你更好的人，就是大卫，对吧？耶稣说神的国必从你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人。上帝的国度从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手中夺去，赐给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真正遵行主命令的门徒，就是这样啊。所以说扫罗从此，他虽然看起来仍然在那个王位上，但是他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手中枪，他从此之后他是被上帝任凭了，他到死都没有改过自己的罪恶啊。好，我们看32节到35节啊，最后一部分。撒玛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的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困难必定过去了。撒玛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玛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撒玛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玛直到死的日子再也没有见扫罗，但撒玛为扫罗哀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王啊。撒玛说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呢说这个词哈，欢喜喜的意思是啊，就是这个吃美味的意思啊，来到他面前啊。亚甲说死亡的苦难必定离开了啊，很高兴啊。撒玛说就像你从你的刀使女人丧子，你母亲在女人中也被丧子，丧子是流产的意思。于是撒玛在基甲在耶和华面前，注意哈，把亚甲剁成了肉块啊，看到你那个做饭切的那个馅吗？撒玛也不是军人，撒玛就拿着个刀把这个亚甲就剁成了肉块啊。你需要注意哈，撒玛对这个亚玛利王的愤怒，他不是发泄自己的愤怒，这是谁的愤怒？这是上帝的愤怒。上帝对于亚玛利人的愤怒就是想把他剁碎了。上帝对于这些年在教会最难的时候在背后陷害我们勒索我们的人，上帝想把他们剁碎了。你要知道这就是神的心意。为什么扫罗会被丢掉？因为扫罗包容这种人啊。这就代表在神面前不仅要审判灭绝，而且要彻底的灭绝碎尸万段的这种仇恨。在古时候什么样的仇恨才足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就中国人说叫什么夺妻之恨是吧，杀父之仇啊，恨得牙痒痒。上帝对亚玛利人恨得牙痒，从创世以来亚玛利人在门徒最软弱的时候残忍的勒索对待圣民。所以说一个人如果知道哪些人是亚玛利人，哪些人应当彻底赶出去，他还要接纳容忍啊，甚至引用圣经要包容他们，那么这个人也应该被剁成碎块。耶稣在路加福音说啊，一个仆人如果明明知道主人的命令不去做，主人他还跟这些恶人在一块吃喝，那么主来了就要把他拦腰斩断。看到没有啊？因为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遵顺他的旨意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要，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如果不知道做这个事也要受责打，但是责打的少啊，这就是区别。然后撒玛回到拉玛去，扫罗上到扫罗的基比亚他的家去了，说撒玛直到死的日子再也没有去看扫罗，但撒玛一直为扫罗去哀哭，因为耶和华后悔立扫罗为王。其实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问题啊，人可以有感情，人可以有软弱，但是你的感情和软弱不能越过上帝的命令。你可以爱弟兄，但你不能爱亚玛利人。你可以包容一个人他偶然被过犯所犯，但你不能包容那些一直存着恶心陷害教会污秽教会伤害弟兄姊妹的人。这就是圣经的命令。扫罗为什么被废？ 大卫为什么被上帝能够大大的使用，在对待亚玛力人事情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些话要成为我们教会永远的教训，使我们一生一日一世记住上帝的心意，永不接纳亚玛力人。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